各位同学，请接着看下面的文啊，第二句：或民逼迫啊。清凉大师讲啊，罪啊，或民罪，或民逼迫，这两句是总数。逼迫的意思，注解里面说得很简单，说得很清楚，不可意尽逼迫身心。不可意，就是与自己心意愿望相违背，这种境界现前，人生烦恼啊！啊，这个就是逼迫啊。为什么会有这种状况发生？而这些状况几乎是我们每一天在日常生活当中都会遇到的。我们没有办法离开，所以深受其苦啊。利苦之道啊，在下面啊，这个四段里头，苦集灭道，但是经文里面讲的是世间跟出世间，啊，出世间讲的彻底，讲的圆满，啊，世间。如果你要有相当的觉悟啊，世间也讲觉悟啊，小悟啊，真的能够帮助你离苦得乐啊，离苦就乐了吗？总而言之呢，这个苦乐的因呢是觉明，觉是乐之因，迷是苦之因，迷而不觉，那你没有办法脱离苦果啊。在佛法也讲苦报啊，啊，这果报你没有法子离开，所以一定要求救啊！觉悟什么呢？要觉悟事实真相。佛法里常讲的诸法实相啊， 佛家无论是宗门教下常说了，有人开悟了，他悟什么？不是悟撇点，就是悟明事实真相而已。事实真相要搞清楚搞明白了，我们的心就定了，不会被外头境界所转了。啊，这个逼迫就是你被外面境界所转，你就有逼迫苦了。你要不被外面环境所转，你怎么会有逼迫之苦呢？啊，没有逼迫，那么换一句话说，苦地你就没有了。啊，没有苦有地，啊，这个就跟圣人差不多了。啊，小乘圣人还有苦有地，为什么呢？他还是被境界所转。大乘菩萨没有苦有地啊？为什么？他对于这个世间人受罪逼迫之苦清清楚楚明明白白，他自己受不受？自己不受啊，所以自己没有苦啊。啊，他明了这事实真相，他有地啊，明了他才能教人，才能帮助众生觉悟，才能帮助众生回头啊。啊，众生为什么这么苦呢？迷而不觉，不知道事实真相啊。啊，所以初学佛这个道理啊太深了。啊，初学佛从哪里学习呢？最好从了凡四训学习。啊，所以受苦受得很多，受得很重啊，不知道念了凡四训啊。啊，要是真果然把了凡四训念通了，那我相信你这一生所受的苦啊，至少可以减免一半，甚至于一半以上。那本书了不起啊！所以印光大师一生特别提倡，有他的道理在啊。啊，印祖出现在我们这个世间，距离我们很近呐，菩萨再来呀！啊，这诸位都知道，西方世界大势至菩萨来实现的。啊，那么他所提倡的一定有道理。事出世间法不离因果，这在前面跟诸位说得很详细了。啊，离开因果那就没有佛法可说，诸佛菩萨给我们讲的就是因果法。啊，所以要离开因果，不但世间法没有了，佛法也没有了。啊，了凡先生他怎么懂得因果法呢？ 他是被孔先生算命，算到他的终身，在流年核对之下了，果然完全应验，他不能不相信啊！算出你一年有多少收入啊？这是我们世间人呢，哪一个不爱财呢？啊，你一年有多少收入？你命中注定的。一丝毫错误都没有啊，真的是不增不减啊。你每一年参加考试考第几名也是命里头注定的啊。他是一个从政的人升官调职，没有一桩事情啊不是命里注定，他没话说了啊，承认所谓是一生皆是命，半点不由人啊。啊，他的心定下来了，不被外头境界所转。每天读书打坐，跟云谷禅师在禅堂里头坐了三天三夜，不起个念头。云谷禅师感到很奇怪，因为一般人是三天三夜不起一个念头啊，这种人他没见过。那是有相当的功夫啊才能办得到啊。啊，所以他就问了凡先生啊，你的功夫很难得，你是怎么修的？了凡先生说，我并没有功夫啊。为什么不会起心动念？一生都被孔先生算定了啊，算他的寿命53岁啊，53岁，几月几日几时寿终都注定了，还有什么话好说的？啊，所以不起心不动念。不被外面境界所转了，这很难得了。云谷清凉这才哈哈大笑啊！啊，他说：“我以为你是圣人呢，原来你还是个凡夫，标准的凡夫。”啊，这样给了凡四了凡先生一番谈话，教导他啊，你命里注定的，谁给你注定的？是你自己前身所修的，不是别人给你注定的啊。因果同三世啊，佛法里头所说的，欲知前世因啊，你要想到知道你前一生种的是什么因，今生受者是你这一生的遭遇享受，就是的。欲知来世果，今生做者是啊，你要想知道 我来世是什么样的果报，我这一生起心动念所作所为，那就是这才动的因嘛，来生果报，今生这个果报是过去生中的因，因果丝毫不爽啊！啊，所以人要是真正了解了、明白了，他的心就定了。不会看这个事情欢喜，看那个事情难过，不会晓得一切都是注定的。那么既然是自己造的因感得的果报当然自己能够改造命运的怎么改造呢？过去生中没有修财布施，这一生当中啊，得贫穷果报因果道理就是这样的。过去生中啊，没有修法布施，这一生当中得愚痴果报。过去生中没有修无微不施，这一生当中这个果报啊，就是短寿，疾病多，身体不健康啊，常常受病痛之苦啊。如果我们这一生有这些现象现前，我们就知道过去生中修行缺少哪一部分，现在可以补啊，认真努力的去学习如果你要是勇猛精进，不等到来生，这一生呢就能改变。了凡先生给我们做了很好的示范云谷禅师给他一番谈话，他觉悟了，他明白了，所以他改造了他的命运。这个我们的时间呢，还是在57分钟这个，所以他就下定决心，他改，认真努力断恶修善做了3年，果然这个应验了考试从前。那个算命先生给他算的是第3名，他考中第1名这就说明是有了应验的往后更加努力断恶修善的。诸位看了凡四训你就明了了，你看他怎么做的这是一个典型之人物他的后人现在是第13代孙子第13代跟我有了联系了这个今年有83岁了，是中学教员退休的，还住在老家 了凡先生的坟墓还在啊，现在政府把它列入这个文物保存啊，所以我想将来有机会到那边去访问啊，多录一点录像啊，将来配在这个了凡四训这个我们讲演的录像里头流通啊，还有现在有两个这个有两个是好像连续剧这样的时候也把它放在这上流通啊，让他看让大家看看他的好人啊，这是真的事情啊。人我常说只要本着良心遵循古圣先贤的教诲，随顺经论的教导，你这一生的果报啊，命里面有的会增长，命里头没有的，它也能现前。何乐而不为之呢？啊，这样才真正能够啊，离苦得乐啊！所以离苦得乐，我们这一生当中啊，可以转变呐、啊！如果不懂这些道理，不知道事实真相。要随顺自己的烦恼习气，看看别人是怎么发财的，别人是怎么样得到功名富贵的，你想学他那个样子错了，肯定错了啊，譬如财富啊，这个人发了大财，命中有财啊，前世修的财布施、财供养修得多啊，这一生无论他做什么事业，他的财源滚滚而来啊，经营那些事业是那是缘啊，他有因啊。因遇到缘，果报就现前啊，是这么个道理啊。我们学他那样子啊，也去经营那个事业，他赚钱，我们赔钱啊。什么原因呢？我们命里头没有财库，道理在此地。啊，跟他做同样的生意都发不了财，个人有命不一样啊。那怎样才能致富呢？你要是真正明白道理了，财布施、财供养啊，你才能在这一生当中发财。越施越多，越供越广啊！啊，发布施得聪明智慧，都要从内心真诚心来做啊！
啊，
认真
努力地
去做啊，谦虚恭敬非常重要。今天我们这个地方，这个经典善书流通的很多啊，这个是属于法布施，也有财布施啊。这个印诵经典是有不少人捐献的财物啊，那是财布施啊。但是捐献这些财呢，这是印这些经书善书，这就变成法布施啊。所以这种布施，它的果报不但是有财富啊，而且得聪明智慧。决定不能有功高过慢，决定不能够轻视一个众生啊！为什么呢？功高过慢，轻慢别人，纵然你修大的财布施、法布施，将来果报是阿修罗啊，那果报不好啊。阿修罗有大富大贵，但是烦恼习气严重，往往造极重的罪业啊。这就是佛经里面讲的三十愿：前世修福，修大福；第二是享福，享福的时候忘掉了，不知道修福，造大罪业；第三是堕落。啊，这是佛在经论上常常告诫我们啊，所以学佛学圣人，圣人对一切众生恭敬啊。啊，普贤菩萨教人，你看十大愿王第一愿礼敬诸佛啊，诸佛包括一切众生啊，一切众生是未来佛啊。我们轻慢一个众生，就是轻慢未来佛。那么现在摆在我们面前，这个环境，人事环境、物质环境的逼迫，尤其是西方人常讲的世界末日末日这个事情，可不可以相信？你要问我法师你信不信，我告诉你我相信啊。我为什么相信？我相信因果啊。所以我们冷静观察现前社会芸芸众生，他们每天想什么，听一听他每天说些什么，仔细观察他每天做些什么，我们就晓得了。如果思想、言语、行为不善，那肯定就有不善果报现前嘛，大众都造不善，这个共业就是西方人讲的末日。但是佛在经上告诉我，共业之中啊有别业，比如说个别的虽然有大灾难现前，还有一些人呢能够幸免啊，他不受这个灾难，或者这个灾难呢受的比较小比较轻，这在佛法里面呢称之为别业 我们明白这个道理，了解这个事实真相。先前能够断一切恶，修一切善，也就是说一切恶我决定不做啊，不敢不做，我念头都不生。一切善呢，我要认真努力的去做。啊，佛法，这是我讲经45年的，时间不算短了啊，常常劝大家，当然劝自己，一定要从自己本身做起啊，我们才能真正得佛法的受用啊，佛法最殊胜的地方就在此地啊，我常说佛给我们制定的戒律啊，让我五体投地佩服之至啊，是什么原因？佛制的戒律是戒我自己，不是戒别人啊。如果看到别人犯戒破戒造罪业，我就不受逼迫之苦了啊，我了解了，那与我不相干了啊，明白了啊。如果看到别人破戒犯戒，我先生烦恼，我就错了啊啊，那就伤害我的身心了啊，我为什么要受他伤害呢？他造罪业与我什么相干呢？他有他的果报，我有我的果报。所以看到一切众生造作恶业，这我们要学菩萨，诸佛菩萨如如不动啊啊，看他造业，看他受报，看他变恶鬼变畜生堕地狱，那佛菩萨看得清清楚楚啊。即使他忏悔了，他知道他做错了，佛菩萨就来度他。所以说佛不度无缘之人啊，佛都不能度无缘之人。什么叫无缘呢？他不相信，他不能接受，你给他讲他也不能理解，佛菩萨都不能够度他，我有什么能力度他呢？这总得要清楚要明白 啊我们今天有幸遇到佛法了啊，佛度我啊，我这一生要肯定得度啊啊，那我要得度，不要说经典那些，如果你真的看得不懂不了解，你看看六祖坛经，六祖大师讲得很好啊，若真修道人不见世间故。我们一天到晚都看到别人过时，这就完了啊，学佛就要学跟佛一样啊，佛见不见世间过呢？不见。什么叫不见呢？不是佛没有看到，不是佛没有听到，佛不会把这个事情放在心上。我们要学这个本事。佛的心永远清净，永远真诚，永远平等， 永远是觉悟，永远慈悲。啊，佛为我们做出最好的榜样，这个要学啊。所以学佛要从内心做起啊，怎么样让自己呀、啊、真正得清净心，真正得平等意啊，这才叫功夫，这个才叫做智慧呀、啊。啊，成就自己啊，成就自己就是成就众生啊。为什么呢？给众生做最好的榜样啊。如果看到众生欢喜你也欢喜，看到众生烦恼你也烦恼，就像什么呢？看电视剧一样啊，表演的人哭你跟着他哭，他笑你跟着他笑啊，他是疯子你是傻子，没什么两样啊。啊，如何能看出呢？那是假的。你要真正能做出如如不动，哎呀你成就了啊。到那个时候你对于那个笑的人哭的人都感激，为什么呢？你觉得他是菩萨，他是来帮助你修行正果的啊！他行一切恶，视线种种堕落，你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心里头没有起心动念，没有分别之处，你成就了啊。那具体的来说呢啊，那就像经上讲的，他成就你忍辱波罗蜜，他成就你持戒波罗蜜，他成就你禅定波罗蜜，他成就你般若波罗蜜。你看看你要在境界当中修成啊，啊，看到别人一点点过失，哎呀心里就气愤不平，你是凡夫，你不是修行人啊。为什么呢？就是你经不起考验的，境界一现前，你的戒定慧立刻就完了啊！平常没有境界，好像有那么一点戒定慧，境界一现前，戒定慧通通没有了。气愤，那一气愤就完了，气愤是火烧功德林啊！啊，一念嗔心起，百万障门开啊！这个是最可怕的啊！为什么呢？嗔会堕地狱 啊！他做错事，他犯罪呀、啊，他把佛法消灭了，与我也不相干呐、啊。佛法哪里能灭得了啊？啊，佛法消灭是说明现前这个时代众生没福啊，佛法在消灭，等到这个地方众生有福了，佛菩萨出现了啊，他会到这个地方来教化众生的、啊、应以什么身得度就现什么身的、啊、这经教里头常常讲，你也常常听，怎么没有记性呢？怎么记不住呢？啊，这一次我到 国内访问啊，在北京国家宗教局叶晓文局长请我吃饭啊，在座的有杨副局长，有两位司长啊，我们很欢喜，谈论的很融洽了。我也访问了中国佛学啊，见到会长一尘老和尚啊，盛辉副会长啊，那么我跟叶局长有约啊，我进入中国国内决定不会做弘扬佛法的这些工作，绝对不做啊！所以很多地方想请我去讲经、讲开示，那要叶局长批准啊。叶局长要不批准，我决定不能够做啊。所以这次我要到天目山去住了一晚。给胡居士的母亲看一块坟地啊，那么齐居士要我给念佛堂大众讲开示，那不可以，我决定不能做，那是犯法的。佛弟子一定遵守如来的大戒啊，如来大戒里面从前李老师常常教导我们，梵王经说的不做过贼啊，这个贼是伤害啊，决定不能够做伤害国家社会的事情啊，这是如来大戒，不谤国主啊，国主是国家各个阶层的领导人，决定不能回谤，他做的不如法也不可以回谤啊。用什么态度呢？莫兵就是不赞叹啊，他做的好我们赞叹，做的不好不赞叹。佛用这个方法了，你们看《华严经》善财童子五十三参，你就明了了。啊，凡是佛不赞叹的，那就是他做的事情行业不善。啊，其他的没有差别，礼敬有，啊，供养都有，只有不赞叹。你说佛对人多么的厚道啊，这是大德了。你做的好事我赞叹你，你做的不如法不赞叹。我们要懂这个道理啊，要学习啊。啊，璎珞经上佛讲过不漏过税啊，过敏对国家有纳税的义务啊，现在人有所谓钻法律的漏洞逃税，这是破戒了，这是错误。再有一条就不犯国制，国制就是国家的法令规章啊，国家的法律啊，所以国家不准我在国内从事于任何宗教活动， 那么你要我在你念佛堂里面讲开示，这是宗教活动，这不可以，我决定不能做啊，所以我拒绝了。啊，我把这些道理讲给他听了，他才明白了。我说佛弟子他能够受到全世界每个国家地区领导人的欢迎，什么原因呢？佛弟子受法，佛法才能够兴旺啊！啊，讲经说法是个好事情啊，但是现在在中国为什么行不通呢？中国现在国家领导人对佛教了解不清楚啊，认识不清楚，所以才有这么多禁令。他要真正认识清楚了，佛教徒有很好的表现受法啊，有很好的表现，他将来一定拥护啊，这肯定的。所以你要往长久去想，不要想得太近，不要想得太这个设想，那你就错误。啊，所以我跟他说过，纵然国家领导人像中国历史上三武灭法啊，在中国历史上有记载的，那个时候佛教徒有没有反抗？没有啊。啊，佛法被国家正式下命令消灭，佛教徒都守法。哎，所以这个帝王过世，底下一个帝王的时候，哎，他又把佛教兴起来了。如果是不守法的话，这个帝王把佛教灭掉，下一个帝王的时候绝对不恢复。为什么呢？佛教徒不应该存在这个社会，他不守法嘛。得明白这个道理啊，所以无论遭受什么样的冤屈，遭遇什么样的灾难，记住持戒受法啊，这样佛法才能兴旺啊，佛法才能常住世间啊，才能利益一切众生啊，决定不能为我个人，为我小团体，为我小地方，那你就铸成大错特错了。这个道理佛弟子不能不懂啊，不能不遵守啊。啊，这个样子才真正是离苦得乐啊！所以我进入国内啊，做什么事情呢？是观光旅游、探亲访友啊，这个是准许的啊，我只能做这个啊。此外，所有一切宗教活动啊，决定不能够参与。啊，所以自己一定要晓得自己的身份啊。那么这一次他给我们安排的这个客人呢，这访问的客人还是太多啊，所以回到香港之后感觉到疲乏了啊，这就是太累了啊！本来我们香港讲经是预定18号的啊，所以昨天实在是太累了，休息一下啊。今天稍微好一点啊，我还要向大家告假啊， 今天是四堂课啊，我只讲两堂啊，明天看看体力恢复了，那我们就恢复四堂。如果明天还不能够完全恢复，我明天还是讲两堂啊，多休息一点时间，让这个体力恢复啊。那我这一次访问回来之后啊，我自己感触啊也很多啊，年岁大了，我的工作就是在讲解，在摄影棚啊，这个浙江杭州这边的朋友们很多啊，都希望我能够早一点回国啊，落叶归根，我也很喜欢，我也答应他们啊，等我奖金这个事业告一个段落了啊，画上句点了，我一定回国啊，因为这是属于宗教活动啊，宗教活动国家在没有开放之前，我们只有在国外啊。那我这一部《华严经》，我预计还要讲十年啊，我今年77了，80期大概《华严经》可以讲圆满啊，也许啊，再把《楞严》《法华》《净土五经》重讲一遍，至少啊也要个5年啊，也许我身体能够健康长寿啊，可能是在95岁到100岁呀，我才会回到国内啊，落叶归根啊。那么在这一段期间当中呢，我想所有一切这个国际上的活动啊，我都不参与了啊，世界和平、种族的团结啊、宗教的团结，会有人去做，不需要我去做啊，我专心讲经啊，除讲经之外了，所有一切活动我统统不参加啊，因为参加这些活动都耽误时间啊，也这个损害体力啊，所以这个今天念到逼迫吗啊，我们总要从逼迫里面解放出来啊，啊永远这个离开逼迫之苦这才是佛弟子啊，啊，所以知道我们到这个世间来是来做什么啊？要把自己本分的事情，印光大师讲吗？正人尽分嘛，我要把自己本分事情做好，我的本分就是讲经啊，那就是教学。希望呢我们澳洲金宗学会10月19号这个举行一个开幕的仪式啊，那我希望呢能够有10个同学啊，我们一起在一起学习啊，我们的期限是9年，希望呢9年不下山啊，我们效法过去的祖师 大德啊，能够九年住在这个山上不下山，会有一点成就啊，至少是你心真的定下来了啊。常常到外面走动啊，那没有很深的定功，你说不受外面境界干扰，几乎是不可能的啊。所以今天跟诸位的报告就到此地啊，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